为孩子加油，为父母助力，为家庭领航。 FM96.3 吉林教育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伴孩子和家长共享成长芬芳。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欢迎大家锁定 FM96.3 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妍。今天呢，我们长春市的小学一二年级孩子们也已经开学，重新回到校园了。可以，很多家长朋友在今天早晨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就感受到啊，路上的车比较多，路面情况也比较复杂。但是比这个更复杂的是，孩子们在复学复课之初发生了不少心理问题。比如在辽宁葫芦岛，一名沉迷于烧钱游戏的14岁少女月充6万被发现后自杀。事发前，她给妈妈发了带有遗言意味的短信：“妈妈是我干的，我不想活了。”而西安一名9岁的小女孩因为没有办法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从15楼跳下自杀身亡。女孩的遗书只有寥寥几字，她写道：“妈妈对不起，这是我的决定，为什么我干什么都不行。”安徽知名的高中巢湖一中，一名17岁高一男生因为学习压力太大跳楼自杀身亡。我想无论这件事情是近在咫尺还是远在天边，它其实都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当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无论你有没有孩子，当你看到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难以平静。那么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发生？是什么让孩子们出现了如此严重的心理问题？在这方面有什么办法可以精准地了解到孩子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作为家长，我们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并且想出积极的应对策略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连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吉林省共青团青少吉林省共青团吉林省委青少年权益代言人、中国扶贫基金会加油项目高级培训师、吉林省生命关怀协会安宁疗护与生死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孙家斌老师，通过直播热线跟我们共同来探讨为何在复学复课之初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如此严重。来欢迎我们的孙家斌老师。您好，孙老师。
您好，静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在这样的一个下午陪伴家长们，咱们一起养孩子，一起养孩子。对，一个人感觉到，现在很多家长会觉得说，一个人养孩子好难，那我们就来一起养孩子吧。
是，一起养孩子吧。你看，一个人养一个孩子挺难，我一个人养俩孩子，我觉得也挺难的。但是如果有一群人帮我们一起养孩子，这事可能就不难了。所以当我
对感谢天天家长会啊，
对，感谢天天家长会有这么多热心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养孩子啊。其实你说到大家一起养孩子这事儿，就是在我们家老二在我肚子里的时候，我好多朋友就说静妍啊，怎么养啊，你自己有那么多的工作要去做，然后已经有一个孩子了，你的父母身体又不好，没有老人能帮你去照料，你怎么想的？我说没事儿，我准备众筹，你们大家都帮我养孩子。啊，我说等我的孩子长大之后呢，我就让他用他们的行动来回报你们。哎，但是
两个孩子都要非常有勇气。
是，但是我觉得啊，就是真的在我的两个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给他们的关怀不光来自于我和我们的家庭，更多的是来自于孩子们爸爸妈妈的好多好朋友啊，我们的很多好朋友，其实大家都在这个精神上给了孩子莫大的这种支持，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给了他那么多体验的机会。所以我想一个生命啊，如果要想他成长的充分的话，一定少不了周边的人的这个成全。我们说家庭教育很重要，但这个家庭教育可不光指的仅仅是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小家庭，也是整个社会的这个大家庭。
对，大家庭。
子老师，其实今天跟您探讨这个问题，我觉得话题一打开的时候就稍微有点沉重，因为这确实是不愿意让我们看到的。包括刚才我说的这三个例子可能不在我们省，但是在我的身边确实最近我们也接到了这样的咨询，就是孩子要么不上学了，要么呢就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要么有的孩子呢就 开始自闭，就是在复学复课之初这一段时间集中出现了这么多的这个心理问题，您有没有剖析过就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段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段时间孩子们心理问题这么严重，还是说只是单单今年在这个特殊节点上我们看到了这些问题，而以往它也存在呢？
应该说这样的问题的话其实以往也存在啊，那我也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比如说在这个美国孟菲斯大学有个Richard James 教授，他就做过相关的调查。那么美国的数据是这样，从1952年到1995年青少年的自杀率上升300%，1980年到1997年10到14岁的青少年自杀率上升109%，按照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统计，大概是每年有6000到7000青少年死于自杀。那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么算是6000到7000人，但我们作为家长来讲这个数字已经很触目惊心了。
对。
那么有这个相关的研究发现说，这个青春期是我们整个人类发展当中最不稳定的时期。好，这个我从2月初的时候我们的热线量直线上升，直线上升有相当一部分就有的好的孩子打进电话来，觉得是疫情期间在家如何压抑憋屈，然后家长也打电话来说孩子在家不好好上网课，家长气得无了好疯的，那个时候其实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听到这些热线的话，孩子们的这个压抑或者心理问题就已经开始潜藏了。那么我也上网看到有一个消息说，这个山东临沂一个初中生考试的时候，这是5月13号的事情，考试的时候玩手机被没收，回家之后跳楼身亡。我在前几年的时候咨询过这么一个学生，考试的时候有点想法想看一眼，但是只是拿了手机还没来得及看就被老师没收了。没收之后这个老师说要找家长来这孩子很害怕要上厕所，紧张要上厕所这个老师就一句话说，这个就你事儿多还这个踢了一脚屁股。那么这个孩子当时就感受到了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为这个孩子他的这种敏感性和感受这个羞辱这一方面可能要比我们成年人更加敏感，他没受过屈，用老百的话老百姓的话说
是的。
然后他去上厕所的路上路过走廊的一个窗户就跳下去了。
天哪。
对，因为后来我之所以能见到这个孩子就是因为电线拦了一下，楼下装修那个护栏网又拦了一下，所以他没有死。所以
这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对对，当我看到临沂的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就想到说绝对不是说考试的时候玩游戏被没收就完事儿了，
是
这当中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能想到这孩子肯定被老师说了什么东西，孩子一时想不开不知道如何面对然后去跳楼。
其实你看这个事儿如果搁大人我们很多大人就说你连死都不怕，连死都不怕，你怕这事儿干嘛？但其实对于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们来说，他也许不知道死是怎么回事儿，但是他这一瞬间真的想不通，他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青春期的孩子他受挫折经历比较少，那么我们这个人当想到死亡的时候为什么会死，他认为死亡是解决问题的，解决所有问题和压力的
一了百了，
解决所有羞辱的一个途径。
对
对，所以我们当回顾看到这些新闻的时候我们就体会到说这个事情一定不是当时就发生的，之前一定有相当一段时期的这种隐藏。我在接热线的过程当中也发现说，这个比如说某些成年人他现在打电话就是这疫情啊，他感觉到焦虑睡不着。然后我就问我说，这个睡不着的情况你之前有过没有？他说也有过，不太严重。我们听他以前也有过，只是不太严重。对。所以我在搜罗了大量的这个网上有关于青少年自杀这个信息之后， 我也做了一些深度的剖析。
嗯，
我会发现说，其实在自杀之前，孩子想自杀的想法或者孩子的心理问题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
嗯，
你比如说在这个4月26号安徽这个郎溪县的那个初中女生跳楼自杀的事件，她就在日记里写过说，其实自己感觉自己患抑郁症了，已经是有很多次不想活的念头了，所以才跳楼自杀。
嗯，
他不是现在就有。
嗯
嗯，第二点，我们发现说自杀的导火线有这么几种，你比如说亲子关系冲突。
嗯，
在这个河北石家庄3月3号的事情，一个12岁的学生因为上网课不积极，被家长训斥了几句话之后，一时想不开从楼上跳下。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安徽合肥4月13号的一个15岁学生，也是因为学习和父母争吵，跳楼自杀。我们发现在亲子关系当中，我们因为太着急，爱得太心切，有的时候言语当中也会有到伤害，让孩子感觉到羞辱。刚才您报了那个西安市那个消息，
嗯，
那个孩子说，为什么我干什么都不行呢？
是
谁说他干什么都不行的？
嗯，
你都这么大人呢。对，另外在这个开学之后，我们所有的老师和家长都担心一件事儿，
嗯，
课程落下了能不能补回来。
对，
第二，这个上网课的时候也考试了，水平真不真实。
嗯，
比如说我们开学之后第一件事干嘛？
考试。
考试。
有很多学校开学第一天就第一考。
对对，那考试之后，发现成绩下滑。
嗯，
考试之后发现网上考试和线下考试水平不一致，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这个亲子的冲突、师生的冲突，
嗯，
可能也就出来了。嗯，有些孩子，特别有些以前觉得自己学习挺好的孩子，突然遇到成绩下滑，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
嗯，
如果这个时候再有言语的刺激，你比如说3月31号，山西晋城的那个初三孩子跳楼，
嗯，
据说是被班主任曾经3次移出网课群。
哦，
因为他听课时长不够。
那你移出去他不就一点都听不了了吗？
我想这之前其实可能已经有挺多问题了。
是，
对。然后还有河北邯郸那个9岁孩子，因为未按时完成作业，开学之后检查作业，被老师踢出钉钉群。
嗯，
然后这个15号跳楼。嗯，所以开学之后面临着学业完成情况的检查、学业水平考试的压力，这个时候已经积攒了很多压力的孩子们，又压上了最后一根稻草。
嗯，其实你看刚才孙老师在总结的时候说，这个孩子们自杀的导火索啊，其实都是跟冲突有关，无论是亲子关系、师生关系，还是学业水平考试啊，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完全是来源于这种冲突。你看我们大人在吵架的时候，如果发现这种极端情况的时候，我们在后续回溯的时候都会说我就一句话呀，你说我就这一句话他就怎么怎么地了。实际上我们都把自杀当成一个结果，自杀之前的这一句话，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冲突当成了原因。但我觉得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一定是在这之前，
对，
他会诱发这个导火线，所以说他其实是压倒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对，那么我们要寻找的就是这一根稻草之前有什么样的原因啊，造成了孩子心理压力如此之大。稍后我们进一段广告，广过后呢，欢迎孙老师继续跟大家去分享哈，哪些方面的原因会造成孩子出现严重的心理问题，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如果您也有具体的情况需要咨询。
为孩子加油，为父母助力，为家庭领航。 FM96.3 吉林教育广播天天家长会，陪伴孩子和家长共享成长芬芳。
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6.3， 您正在收听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快乐妈妈静言。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探讨的是复学复课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出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上半时段当中，我们请孙嘉宾老师帮我们总结了孩子们出现严重心理问题的原因扎的一些导火索。那其实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要和孙老师继续去探讨造成这种原因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去面对。那孙老师好。
啊，静言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孙老师，其实我下一个问题啊，还是跟复学复课和这个孩子们的心理问题有关，就是为什么在复学复课这个时间节点上出现了这个特征这么的明显，而最近这三个月以来集中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刚才在您梳理的案例当中，大部分是因为亲子关系、师生关系，然后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跟学业压力和考试压力是相关的。那么每一年的这个时间点啊，就这个时间特征之初，这个时间的概念上面出现这个事情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吗？也是造成心理问题的一个原因吗？
好，我们会发现这个不光咱们国内关注，这个日本也在关注青少年复学之后，复学开课之后的这个自杀问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往回去推，我们发现这个疫情期间大家的日子怎么过的？第一点，我们大家是不是发现我们的生活规律被打乱了？对，大人孩子生活规律都被打乱了，然后我们的生活变成了封闭式的家庭生活。之前有一个段子说学生们为什么要放假呀？然后这个结论是，因为学生们在学校时间待长了，老师会逼疯的。然后学生在家待时间长了，家长会被逼疯的。所以封闭式的生活导致我们在家里头，家长和孩子已经相处了，封闭式的相处了几个月，已经积攒了很多火药，然后第三点，我们看，家长孩子因为疫情切断外出社交好几个月。那么当我们能外出的时候，我们有些这个压力啊，有些情绪还可以跟别人交流交流。
是的。
出去玩一玩，散散心。可是好几个月我们被关在家里没出去了。然后还有疫情的可怕的谣言。有些是我们官方的消息是可靠的，但是民间可能有一些谣言也会让老百姓造成恐慌。大人恐慌，孩子呢更恐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全民的焦虑恐惧水平都普遍升高。
所以这个时候
我看有一个心理基数的。那么我们封闭的生活导致外出减压的渠道的切断，数月的封闭生活又让所有人，特别是未成年人，你发现他们干嘛？玩游戏。大人如果不上班可能也玩游戏。为什么？就是当我们有一定压力，然后我们又被封闭的空间的时候，我们生活规律一打乱，我们自然会产生一些退行。用进废退。你天天上班，你被训练的，你的反应、你的适应能力都很好，你一段时间不上班，你就会发现你反应也迟缓，做事也跟不上趟，节奏也慢。这就是一个退行。我们在这个家庭生活当中，这个大人可能坐在家务室看个电影，孩子们他的娱乐可能就是玩手机。那么一旦玩手机，我们超过，比如说超过20分钟、半个小时，我们就不愿意脱离这个可逃避痛苦的环境。游戏是一个可逃避痛苦的环境。容易沉浸进去。所以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发现说，其实孩子玩沉迷游戏是一些这个退行的一个表现。他已经长期不参与学校生活了，他的学校生活适应能力势必会减退。对，但是我们复学之后，要求我们孩子们马上把神都收回来，把心都收回来，进入紧张的补课和考试过程当中。 这对于学生来讲，他的心理适应能力一时半会儿调节不过来。
嗯，这事其实特别好理解，就咱们要是休个长假出去玩一圈回来，你都得感觉有几天特别不乐意上班，是吧？
对，
你会觉得
十一呀
是吧？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每个长假之后都会说这个疲劳综合症呢，假日综合症呢，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爸爸妈妈对我们的孩子也宽容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说，哎呀，那你个小孩儿，你这适应能力应该是最强的，再一个你这个这几个月时间都在家上网课呀，这不过就是把教室从这个家里又搬回学校了，你有啥不适应的呀？哎，这其实还是有不适应的过程。
嗯，这一开学啊，小夹板马上套上。
嗯，
小鞭子一抽，哦，我们的小家伙们，这叫紧张的，就配合学校这个节奏，家长在后头还在督促着。所以这个时候，未成年他的心理应激能力增加，
嗯，
然后这个恐惧增加，思维就会变狭窄，
嗯，
人在压力大的时候，思维会变狭窄，
嗯，
就是老百姓说这个心窄想不开，
对，你会发现啊，人压力特别大，恐惧感特别强的时候，他老往坏处想。然后就是我们说这人怎么这么钻牛角尖呢？你越说他越往坏处想，说的全是死葫芦。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有过一点心理常识的人啊，听过今天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每当你有这个想法一劲儿往牛角尖里钻的时候，你就想，哎呀，我是不是哪个地方害怕了，我是不是有什么需求没得到满足，你往回想啊，别再沿着这个牛角尖往下想，那是死路一条了。
对，而且这个我们现在看开学之后的生活其实跟平时有很大的差异。孩子们什么时候经历过这样的生活呀？一进校门先测体温，进了学校之后，全天戴口罩，
嗯，
然后你下课，你就是下课，你要么坐那儿，要么你就是这个临时上厕所，还得去排队去，
对，
你不能跟同学们嬉戏打闹，不能拥抱踢球出去玩儿。
对，外出可能大家也排好队，一米线间隔，然后走一走路，转一转圈儿。哎呀，
那是一群小马驹啊。
嗯，
对，所以他们不能够通过活动去宣泄情绪的时候，这个情绪就会积压在心里。
是，
然后特别辛苦和可怜的是我们的老师们。
嗯，
每天早晨6点多他们就到校。
嗯，
然后的话，他们先要做准备。
对，
给孩子们测体温，然后还要检查哪个孩子没来，是不是发烧了。
对。
如果有一个班级有异常，那个班级被消毒，全校孩子都恐慌，老师更恐慌。
对的，
我们的老师们到现在还绷着压力呢。
嗯，
我们特别特别理解他们，真的很不容易。
所以我每天早上开车送孩子上学的路上，我就跟我女儿说，我说你麻烦你帮我问问你们老师，他们每天都几点钟出家门，为什么我一出门就堵车，老是悬着这个的踩着铃到学校，他们得提前多长时间。我说我认为我已经比之前，你看之前我们预备20分钟，现在预备40分钟，觉得时间还是不够用，我说他们得几点出门啊。
是啊，我们现在老师可能在那吃不上饭，5、6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了。老师在紧绷着，
对，
老师们也需要关心。
嗯，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紧绷着的时候，我们的矛盾就容易增加，特别在言语上。
对，
对，所以你看，你痛我也痛，那么孩子承受压力的能力是低的，情绪又不容易稳定。
对，
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容易选择一个一了百了的解决痛苦的途径。
嗯，
对，
他
这个叫做你们谁也不能打扰我了。
对，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我只有这一个问题
都解决了。
但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解决了。如果
是
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在这儿去讨论这件事情，给大家特别积极的想办法了去做这件事儿。孙老师，你看我们这儿有个留言啊，我们家长说，我不想说自己孩子的名字啊。我说好，这个事儿我们特别理解啊，说吧。这个家长说，孙老师您好，我家的孩子呢现在是小学高年级了，这孩子平时是特别活泼的，自从 中这个开始在家上网课之后，这个孩子就不爱出门，到现在都已经开学了，每天也是除了上学放学在路上，白天在学校，只要是晚上放学进了家门坚决不再出门，我们怎么说都不行，说这一天太累了，你得出去透透风啊，看看远处啊，放松放松，休息休息，孩子就总是说不行，我有作业没写完，不行，我不能出去。这种情况应该咋办呢？我可希望孩子能够出门透透气儿去了，这一天天老在家憋着也不行啊，也不爱跟人打招呼。
好，那这位家长，我们回顾一下，孩子疫情期间上网课，老师也会提问，当时孩子的表现是什么？因为我在这个我辅导的有一个初中生，他在上网课的时候，他不敢开摄像头，他怕老师看到他，他怕同学看到他，因为他说我不喜欢我现在的样子，我怕别人看到我现在的样子，所以他不敢去学校。那么家长再去了解一下，孩子在疫情之前在学校生活当中有几个好朋友，下课谁陪他玩，中午谁陪他吃饭，师生关系怎么样。那么他如果是有很多好朋友的，师生关系也是比较不错的，那么这些关联这些联系都会牵着他，都会牵着他往学校去，愿意跟大家见面。所以这个家长提供的信息当中有一条重要的线索，就是这个孩子不愿意见人。对，别看是个小学高年级的孩子，我记得十多年前我们的参考消息上就报道，在英国调查抑郁症最小的年龄是5岁。那抑郁情绪的话有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情绪低落，不愿意见人，回避见人，回避外出，所以我们家长跟学校的老师去了解一下疫情之前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交往啊，师生关系呀，有没有固定的好朋友。
其实你要看自个儿家的孩子啊，不光从你自个儿孩子的这个表现上看，你对孩子的周边也要有些了解。比如说现在已经开学了，我觉得可以在送孩子上学呀，或者是孩子接他放学的时候，这个跟老师聊两句，然后你接的时候你可以早点去，周边不是也有学生家长嘛，跟家长们一起聊聊啊，就是比如说他的那个好朋友啊，跟人家家长通过微信呢或者什么的也去沟通一下，看看你的孩子最近在学校啊，跟同学的交流啊什么的是不是正常。他还说，他说我家这个孩子呢，就是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锁着门，然后我们一敲门他就说他在学习，也不爱跟我们说特别多的，然后平时就是打打游戏啊，休息的时候打打游戏啊什么的，偶尔也会说哎呀这个状况啥时候才能结束啊，这样可真没有意思，这活着有啥意义啊。然后我们跟他说说呀，你年纪轻轻的不能说这样的话，那个孩子就不吱声了，反正往后也不再跟我们接着说这样的事情了。我在听今天的节目，我也觉得挺着急的，是不是我们家这孩子也有抑郁倾向了，孙老师给我支支招吧。
这孩子刚才说的一句话，说我在学习呢，我估摸着这孩子学习也不错。他说出这句话，因为家长最接受这个理由。这个理由最安抚家长，可以放心。我辅导的好几个孩子学习都非常的优秀出色。但是因为他们太善于学习，不太善于交朋友。所以他们反倒因为学习太优秀，在班级当中受到其他人的排斥和孤立。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家长去关注的一个点。我们孩子善于学习，我们孩子善不善于跟别人交往？因为我们生活当中，你想学习，这个可能只有几%的孩子，他会对学习感觉是一种玩儿一样的热爱。大多数孩子还是感觉学习是一个任务的。
对。
那么什么时候能够放松呢？跟朋友玩嘛。所以如果有学习有朋友啊，这样的话交替充实于他的生活，他就觉得生活是有意思的。如果只有学习没有玩没有交友，生活好没意思。
对， 你要建议和观察一下你的孩子啊，就手机其实可以干很多事情，就是他在休闲的时候，你要看他选择的是否是有交流的这种活动。比如说我们家这个小孩，我是允许他在疫情期间拿着手机跟同学视频然后聊天的，包括有的时候他说妈妈我可以跟同学视频吗，我说你现在不是要写作业吗，他说对呀，我同学我们想就是把视频开着，然后我们也不说话，就看着彼此能学习，就感觉好像是在陪伴一样。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说你看我在家里吧，那个你不忙的时候也会陪我一会儿，然后有奶奶有阿姨有弟弟，他说可是我同学很多人都是一个人在家里，然后我就会发现那些一个人在家里的孩子往往会在我们吃饭的时间跟我女儿去视频，然后他们就会说哎呀你们家今天吃了什么，哎我又吃的外卖，哎我又煮的方便面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你陪伴他们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你们打开手机之后一定要相互约定，现在是在学习时间，我们不谈其他的事情，作业写完之后我们可以拿着他去聊聊天，这个互相去陪伴一下，这个都没有问题，我是允许他做这样的事情的。
对，像我们一个咨询师，他家的孩子也是上小学嘛，然后他就找这个平时联系比较多、知根知底的啊，比如说知道你没外出去北京的，对，然后的话就是把两个小朋友接到一起住几天，
是，
对啊，这样的话有个伴儿，然后一起做点游戏呀，或者学学做饭呢。
嗯，
因为孩子们的确需要有一个陪伴，需要有一个社交。
是，
哦，
所以我们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啊，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就是我们不要把，就是我们关注孩子的这个学习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不能够只关注孩子学习，你也不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你就把学习这一件事搞好了就得了，其他的事都不用整，这个是不可以的。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生活是有乐趣的，学习之外还有很多事情是他需要的，是他生命里必须的。比如说人的生活生命当中不能光有阳光啊，你还得有空气和水呢，所以这一点我是特别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关注得到的。那么我们在节目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孙老师，我们应该您还有很多的这个建议要告诉给这位家长和其他的一些家长朋友，我们究竟可以做哪些事情，怎么做对孩子的这个心理成长是有益处的。
嗯，好，首先提醒家长们，就是我们看这个刚才有一些这个自杀的报道，那么在心理学临床上的调查显示，有一个人自杀，他身边会有这个数字，确切的是大约100到200名青少年在尝试自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现在报道的新闻这些消息，这些人自杀了是个自杀就结束了那么在这样的疫情之后，大家的压力经受还没有完全终止，我们还要继续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那么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开学之后需要做一下心理健康水平的筛查。
嗯，
因为孩子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学校，
对，
所以在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水平的筛查，有利于我们提早发现一些这个需要关注的孩子。然后我们家长也要去配合学校老师提供一些信息，你比如说有些人可能家里真的有亲朋好友因为疫情去世了，
嗯，
或者现在住院没有出院，或者说所在的小区有邻居因为疫情去世了，这些都可能对我们自己家的孩子造成一些影响。
嗯，
这种恐慌的话是一种无形的。然后如果我们这个，其实我是建议说我们从小学初中高中都要最好有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记录作为一个交集。你比如说家庭发生一些意外，比如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小学几年级离婚了，或者是姥姥在这个初一去世了，这些重大家庭成员变动的信息都要提供给老师。我们疫情期间有不少家庭有很强烈的这种家庭矛盾，这些情况也提供给老师，老师会为你去保密。重点就是知道这些信息之后，知道这个孩子情绪有压抑有不稳定，可能有好奇热，
是，
对，然后我们发现孩子行为是否有改变。你比如说这个孩子就不愿出屋了，在学校里 这个孩子可能就不爱说话了，不爱举手了，跟以前不像同一个人，变的。
嗯，
对，嗯，那么这些情况都需要我们家长去引起格外注意。如果你不太确信，是不是他遇到问题了，那我们老师和家长可以告诉孩子们一些心理热线，比如像咱们今天省内的，
嗯，12320，
团委的，
嗯，
12335，
嗯，
妇联的12338，
嗯，
啊，这个心理医院的12320，
对，
嗯，这些都是随时随地接待家长和同学们打电话，
嗯，
可以去倾诉，可以去交流的。
对，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这个心理热线18628796963，或者在这个微信上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请我们节目组的像孙家斌老师这样的心理专家来及时给大家做出这种解答。其实现在我们为大家提供这种心理的援助的公益服务还是有很多的，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关注，包括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大家千万一定要打破你内心的一个壁垒啊！很多人说，哎，这是我家的事儿，我可不好意思说，家丑哪能外扬呢？这都什么时代了，遇见问题咱们就得解决问题，不能讳疾忌医。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不是说每个人你出现了情绪问题，出现了心理问题，你就都是病入膏肓了，不是这样的。但是恰恰因为我们内心的这种界限和屏蔽，造成了很多问题在遇到咨询师的时候，在我们这个家长朋友找到咨询师的时候，问题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很多人都是这样说，我实在没法了，我再去找心理咨询师，我再去找心理医生，那个时候可能就晚了。所以当你及时的去发现和关注孩子的这个成长变化，特别是他的心理变化的时候，我们及时去关注，可能这个事情几句话就解决了。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特别感谢孙家斌老师今天通过直播热线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去分享和解读这方面的问题。复学复课之初，我相信还会有不少的这个状况出现，大家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一不要紧张，二不要害怕，三你要学会积极的求助。我们每周二18628796963这部热线在上午的时候都会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天天家长会节目，感谢孙老师，然后欢迎孙老师常来家长会做客，好吗？
好的，好的，
好，
也感谢静言，感谢家长朋友们给我这样的机会，谢谢，
谢谢孙老师，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6.3天天家长会。